监理资讯站今天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高龄驾驶换照的问题。很多人有很多的疑问，现在驾驶执照需要换吗？答案是肯定的，需要换哦。但什么时候换，要怎么换呢？有些人会有点害怕，有点担心，再次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分享做说明。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这个解说的是我们嘉义市监理站的张志凯股长。股长好。
好，大家好。
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说吧。驾驶执照确实是需要换，尤其是高龄的驾驶，几岁要换，有没有什么样相关的规定？为什么这个年轻的时候不用换驾照，到年长的时候需要换呢？
那我们这个高龄驾驶人换照制度是从2016年7月1日开始的，那时候就是规定我们年长者他年满75岁以上，那就是因为可能身体状况就不像年轻人一样，那就是需要做的换驾照。那这换驾照主要就是希望借由体检，然后检查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开车，那另外还会做一个认知功能测验，然后就是借由希望借由这个让我们驾驶人都可以了解自己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这样开车行车，然后才有这个换驾照的制度。
好，所以从106年开始，就是担心说年长者身体的功能是不是还是很敏健，所以我们有一个换驾照的制度就对了。
对，
好，那很多人也很担心说，哎呀，换驾照是意思是我要重考吗？哎呀，现在眼睛很这个视茫茫法苍苍啊，看都看不清楚了，可能有老花，那重考可能比较难，是真的要重考吗？
那这个高龄换照的并不是要高龄者去做重新参加考试的这个过程，
所以不用考。
希望对，他只是希望通过借由身体检查还有认知功能测验来确认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是可以适合开车骑车，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重新考照的过程。
好，不用重新考照，但是刚刚股长也说了，我们要有这个体格的检查、健康检查，对不对？
对。
好，健康检查，我想这个长辈大家都很习惯了，动不动做个什么检查都要，所以这个应该还好。可是你刚刚讲到的什么认知功能测验，这个又是什么呢？
那认知功能测验主要就是要看这个驾驶人他整个认知功能上是不是还适合开车。那他主要我们的测验部分包含3个项目。那这第一个项目就是会要分别测试对时间的认知能力，所以第一个项目就是会问那个长辈，那我们今天是日期是几月几号，然后他在什么地方。
好，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考他的短程的记忆能力，那就会让当时我们去看10个图片，看完以后我们会等待2分钟的时间，然后再请我们的长辈们然后做出刚刚看过的图案，看过的东西有哪些东西。那第三个部分是测试你的手眼协调能力，那就是会要求我们测试的人去画一个时钟，然后把指定的时间画出来。对，那就是人知功能测验，主要就是这三个部分。
所以已经泄题给大家了，是不是？
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找到相关资料的。
好，考3项啦，认知功能测验，一个就是今天几月几号啊，你人在哪里呀、好，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啊，然后我在好比说嘉义市监理站啊，这样子是不是？
对。
好，然后第二项就是短期记忆，就给你看图卡，然后2分钟后问你说刚刚的图卡你还记得几个，这样子。所以你不用把想当年当兵啊，想当年生小孩啊都讲出来，是不用的哈，因为我们只考近期的就对了。好，第三个比较难一点，要画时钟，是不是？
对，这个主要就是你画时钟的时候，当然先画一个圆形的， 然后把里面的数字填出来，然后在判定评分标准的时候，包括这个数字是不是都有写完的，
嗯，
然后它的间距数字的间距是不是都是
okay,
OK， 然后还有包括你长针短针子的位置是不是都有在我们规定要画的那个时间，
嗯哼嗯哼。不会很严苛，一定要这个30度角，一定要90度角，不是这样，只是说我要看好你的位置对不对，长针短针有没有画出来，10:30不要画成3:20，这差很多对不对，
对，
哦，好，这样子就通过了。但如果你真的不通过，那真的表示我很担心你在路上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对吧，
对，
好，所以简单的认知功能测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可以通过的话，就表示你没有问题 ，OK 的，你可以再领驾照。但这个驾照是不是也有期限呢？
那我们这个驾照，你如果今年满75岁，那你就是要在你78岁前来做这个换驾照的这些体检跟测验，然后来验证换驾照。那这个一次驾照3年的。
3年，
对，
嗯哼，好，那意思就是说我满75岁就要来做体格检查还有认知功能测验，但是不是所有75岁以上的长者都要进行换照呢？
那我们这个政策因为是从106年
对，
是的，所以就是106年7月1号以后他满75岁的，那我们才会要他做的定期换照的动作。那一次换照是3年
。
对。那目前因为106年到现在是
6-7年，
所以其实我们现场遇到很多长辈，其实已经都有换到第3次。
哦，好认真。
已经81岁了。
哇哦，好，这表示身体非常的勇健，就对了。
对，那这是定期换照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是31年7月1号之前生日的，他虽然不需要有这定期换照的这个动作，但是他要注意，他不能有这种交通违规记点的情况。因为有记点的话，那我们这边就会通知叫你来做这个换驾照。
哦，了解了解，好，所以想当年在实施的时候，就是106年7月1号以后出生的，就是每3年一换，但106年7月1号以前出生的没有强制换，但如果你有开车骑车违规的话就要换，是吧？
对的。
啊，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你年满75岁，但是你根本没有开车骑车的需求，虽然你有驾照，你也可以不用换，把它缴回来，这个注销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真的没有这个需求，那就是最好就是跟监理站联络一下，然后把你的驾照缴回来，因为你如果没有缴，因为你的资料一直还在，我们可能就是会。
一天到晚通知关怀你一下这样子。好，那也许有些这个长辈很可爱，他就说哎呀，这个我75岁了，但是我就是喜欢享受这样的服务，一天到晚有人通知我，很关心我这样子。小心哦，如果你逾期没有换驾照的话，恐怕有罚则，对吧？
对的，因为这个我们因为你年满75岁以后驾照就是有3年的期限，那你如果这个期限有没有来换驾照，那就是代表你的驾照是逾期的。那逾期了，你如果有开车，车在路上，那被拦查到了，那一样就是会收到这个不用这个逾期驾照的这个违规的处罚。
好哦，所以特别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手脚灵活，我还有开车骑车的需求，那我们的驾照就要在有效期限里面要符合规定才可以哦。好，好，那么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监理机关，我知道也有很多这个贴心的服务，好比说下乡为长者来这个进行换照的服务，那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相关的讯息，对不对？好，这是关于长者的服务，但是我们今天也顺便来讲讲年轻的朋友吧。 长辈的话我们就很关切他们行的安全，然后驾照是要有这个安全的期限的这样子。那年轻的朋友就想说，哎呀，很多人都是这个小时候给爸妈载嘛，等到满十八岁就想说，哎呀，我有自主的能力了，我可以来考驾照了。尤其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是机车也要有驾训的制度，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以前机车不就是会骑脚踏车就马上骑机车就很上手了，现在我们却要推行机车驾训，为什么呢？
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我们经过百的历年来统计，交通事故死亡数里面大概六成左右都是机车骑士或他的乘客。那这种骑机车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况，因为他没有像机车一样的外壳保护，
对，
只要稍微有事故发生
就真的是至少都是皮肉伤，对不对？
严重的这个伤亡的状况
啊。
那这机车我们也最近几年就是有研议这种，希望这种机车骑士他在考驾照之前先透过一个正规的训练，让他可以就上路前就是有一个比较完整交通安全的观念。
哦，
他这样上路了以后就是可以减少这种事故的发生。
好，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你以前考机车是不正规啦，而是说现在我们推行的驾训制度，除了可以提供这个年轻的驾驶朋友技术上头的精进，我们可能也有一些课程要上，也给他们正确的观念，对吧？
是的，那这个我们你如果参加机车驾训班的话，机车驾训大概包含了六个小时的这个学科的课程，包含驾驶道的交通的法规还有汽车构造，那另外还有十个小时的术科训练。那这术科训练除了像我们简单考试一样在这个考验场做这个练习外，那因为驾训班它可能有比较那个大的场地，所以他还可以做一些模拟实际道路情况的一些动态的教学。
哦，
那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年轻驾驶人真的上路，可以有更加像真的上路以后的一个环境，让他可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做训练。
了解，所以就是说你上课机车驾训的课程包含了学科，会教你交通法规，还有这个汽机车的构造，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驾驶道德这样子，然后还有术科教你怎么骑车，还有防御驾驶。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真的现在台湾的马路处处都是危机，你要有一些预判的能力，所以这个就在课程当中就会教给大家，所以也可以让大家骑乘机车的时候是更加安全的，对吧？
对
对。嗯，好，那有补助有鼓励大家，哎，就表示它不是强制的性质是吗？
那这个补助的部分，因为就是要规范的完整的机车驾驶，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历年都有这种度的交通部的补助的方案。那今年度的话，就是你如果在去年112年12月6号以后是参加驾训班的这个普通重型机车的训练班的话，那就是在今年11月30日之前，我考到驾照，那我就可以1300元的这个交通部的补助。
哦，要考到驾照才能拿到补助啦，如果一直考不到驾照，抱歉也没有是吧？
对。
那我就想问问，
那这部分的部分，可能除了交通部以外，那各个地方县市政府他们
有加码啊。好，所以我就想问了，在我们云嘉南地区啊，有这样的机车驾训班的这个地方大概有哪些呢？
那嘉义地区的话，那包含四家驾训班，应实者富邦、新生还有嘉丰驾训班。那台南地区有大台南、中山驾训班、大湾、成功。那云林地区两家，中台跟永庆。那我们这个其实我们 都会鼓励这个驾训班去开设的普通重型机车的训练班。
嗯哼，
所以如果要查询这个训练班的话，其实上监理网大都有相关的资讯。
OK， 好，所以云嘉南地区现在加起来大概十家左右的驾训班是有这个机车的驾训服务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可以来查询哈。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驾训班有机车的驾训，这样子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而且呢，考上了这个驾照之后，很多人不敢真的上路啊，所以我们也可能有一些这个辅导大家机车骑乘在马路上头安全骑乘的一些服务。那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这个关注，可以来了解，对吧？嗯哼，好。关于我们今天讲到，不管是高龄者或者是年轻的朋友，哈，机车驾训的问题，不知道股长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给大家做分享或者是叮咛的部分，还有吗？
那像现在在今年开始，因为去年前几年都是在疫情的期间嘛，所以这个民众一般出国的状况。那大概从去年一直到今年的，大家都开放了，就是会有出国的这个情况。那当然，像日本，台湾特别喜欢去的地方。
嗯哼，
那如果日本的话，那台湾相当多的人会选择自驾的一个方式。
是，
在日本这个观光旅行，那在日本如果要开，在日本租车开车的话呢，那就是需要，如果在台湾有驾照，那就是要在台湾这个日文的译本才可以在日本开车。
哦，出国前就要先申请日文的译本，是不是？
是。
啊，好。
那在日文的译本，如果要来我们监理机关做申请的话，就是需要携带你的驾照的正本，正本。
是，
在各个地方电子机关都可以申请买一本是100元。那要注意的就是的驾照必须在有效期限内，然后相关的一些驾照资料都是需要对齐的，这样子做出来的日文一本才会符合。
OK
OK， 状况这样子报真的出国了才不会有。
了解，好，这个我知道为什么股长要特别提醒大家是有效期限内，因为有些像长辈，我叔叔我爸爸，他的驾照其实已经过期了，但是还没有年满75岁，所以他的驾照是可以在台湾合法的使用，可是到日本去他并不知道我们在106年之后有改其他的，有一些驾照的政策有改变，所以你必须要先换有效期限的驾照，再去换日文的译本，对吧？
对
哦，好，有点小复杂，但是不是死要钱，好不好？我觉得我们的窗口很可怜的，我们去换这个日文译本的时候，可能就会被骂说：“哎呀，为什么还要再换一个新的驾照？”其实这就是要符合规定，所以也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体恤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辛劳。好，那如果说还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其实也可以上我们监理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是打个电话到我们好比说嘉义市监理站来做询问。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嘉义区。我们嘉义区监理所嘉义市监理站的张股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分享，谢谢股长。
谢谢，
谢谢你，拜拜，
拜拜。
以上监理资讯站相关宣导由嘉义区监理所提供。